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37章，主题是耶利米被关押，由秀君牧师撰稿。您是否曾经被误会，甚至无故的被人诽谤，或是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却惹祸上身？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先知耶利米被误会，被诽谤，甚至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是因为他预言了敌国巴比伦即将打败犹大国。他如此的为义受苦，按照圣经的原则，他是有福的。他不怕人的威吓，也不惊慌，单单的忠心传递神的话语。他存着无愧的良心，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叫人看见他的正直。彼得前书3:17这样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第一段落1-10，西底家第三次打发人见耶利米。第一节，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身为傀儡王，西底家一直摇摆不定，一边不得不效忠立他做王远在他方的尼布贾尼撒，一边又不得不讨好身边的臣仆和百姓。他也没有从先王哥尼雅的败落来吸取教训。第二节，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这就是他们问题的根源。虽然西底家几次请耶利米为他祷告，但他心里没有神。他与犹大人都一样，更喜欢合己心意的假先知。他们口中喊着爱国的旗号和耶和华的名义，却不愿意听从神的劝诫。所以西底家执政的这11年，也只能在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苟延残喘。这样的人正是雅各书所说的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就如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从主那里得不着什么。第三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两位臣子是反巴比伦的爱国主义者，因此公开极力抵挡耶和华的先知。4-5，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得知盟友埃及援军正在路上，而敌人也撤离了，就在此舒缓之际，西底家王打发人去见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也许是想要得着先知的肯定和祝福，希望听见合己心意的预言吧。弟兄姐妹们，您会不会觉得西底家王真的很矛盾？他压根就不愿意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却又请他来为他们祷告。试问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呢？向神祷告求助，但是所听见的若不符合己意，就当场作罢了呢？这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耶利米，如此说，7-8，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神的话与犹大当时的处境正好相反，而且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心意。但是您知道吗？此预言很快就应验了。眼前的埃及援军很快就撤退，离去的巴比伦敌军立刻又卷土重来，最后巴比伦还成功地攻取了犹大，毁了耶路撒冷。神劝诫他们不要自欺，不要以为仇敌必离开。神说仇敌必不离开，就算他们能打败巴比伦全军，其中剩下的生还者即便是带着伤，也能够反败为胜，从百姓的帐篷烧起，直到烧毁整个耶路撒冷城。 因此此审判已定，无人能逆转。这样的预言对西底家和众首领而言是极其的羞辱啊。亲爱的，您是不是也和当时的西底家一样陷入了自欺欺人的陷阱呢？自欺不只是当时西底家世代的写照，更是普遍人心里的诡诈。说实话，虽然我们口中说不喜欢被欺哄，不喜欢谎言，但实际上心里却很喜欢听谎言，特别是那些奉承的话、拍马屁的话，心里喜欢得不得了。不但如此，人还为自己编织各种不属实的谎言来自欺欺人。若是听见不合己意的实话，特别是关于自己的缺点或者自己隐藏的问题，被戳穿了、被揭穿了，就立刻受不了，立刻反弹，不是吗？但愿这段神给西底家的劝诫也能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惕，不要自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二段了，11-16节，耶利米被关押。加利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随大伙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地得自己的地业，有可能就是去买赎他叔叔的儿子哈拿灭的那块地。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岂知有一位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里米亚的儿子，看见耶利米就拿住他，控告他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你是不是很纳闷，耶利米怎么就变成了投降敌国的叛国贼了呢？他明明是忠心按照神的话语发预言的，所说的话竟然被人如此的曲解，如今他只是要去便雅悯得自己的地，却被人诬告他要趁机逃去巴比伦出卖国家，是不是觉得很冤？其实您知道吗，耶利米从始至终的效忠于犹大，他苦口婆心的劝诫百姓回转，到了最后，当巴比伦彻底的击毁了犹大，给他自由选择时，他竟然宁愿留下在荒凉的犹大地，与国中剩下极其贫穷的百姓同住，而那些说平安平安的假先知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不是口中说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够表明，而是在乎谁真的能一起共度患难，走到最后。面对他们的无理，耶利米解释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但是以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这可不是一般的牢房，而是一个地底下的注水坑，或是枯干了的井底改为的囚牢，那里又阴暗又潮湿，环境极其的恶劣，通常只有十恶不赦的囚犯才会被丢到那里。耶利米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很难想象这些日子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如果换作是我们经历了这般遭遇，是否会开始埋怨神、怀疑神呢？是否仍然愿意为主所用，继续为主传讲神的话呢？最近读耶利米书，心中万分的感慨，真的觉得我们的日子好得太多了，比起耶利米，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叫苦。第三段落17-21节，西底家又再次打发人见耶利米，但这次西底家的态度截然不同。上一次西底家打发人去见耶利米时，埃及援兵已在路上，加勒底人已离开，如今埃及援军已经离开，敌军加勒底人又卷土重来，眼见耶利米的预言正在应验当中，西底家王就想起了耶利米。上一次西底家的臣仆传话，这一次西底家打发人把耶利米从地牢里提出来，带到自己的宫内私下问话。 因为他的懦弱无能、胆小怕事、患得患失，他知道身边的大臣对耶利米恨之入骨，所以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来求助耶利米，只敢私下会面。上一次西底家只是请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如今西底家想要知道神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您猜猜耶利米又会如何回答呢？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坑那么长的时间，终于有机会被召见了，是不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呢？是不是要想办法先逃出去再做打算呢？也许我们会给自己找借口，活下去才能继续服侍神呢。但是耶利米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此回答仍然与之前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们，试想想，如果耶利米稍稍地修改一下，说一些祝福的话来奉承王，是不是就能立刻解脱了呢？和其他的假先知一样，就过上了好日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亲爱的，耶利米给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他忠心于神，完全按照神的吩咐说，一字不可删减，即便面对逼迫患难，他也在所不惜。接着耶利米问西底家王两个问题，问题一，十八节，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耶利米的这句话显明了他谦卑的心以及无愧的良心。耶利米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他仍然谦卑地问，到底自己哪里得罪了人。他的问题其实同时也让西底家来反思耶利米是否真的有错，以至于被关押呢？若真有错，可以说明他的罪状。问题二，第十九节，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那些假先知不是说平安平安吗？他们不是说巴比伦必不得已入侵犹大吗？如今他们再次被巴比伦围困的时候，那些喊着爱国口号的假先知又在哪里呢？耶利米的预言成就了，却被关起来，假先知的话落空了，却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早在危急时刻销声匿迹了。弟兄姐妹们，您是否也看见此时的耶利米思路仍然很清楚，对神的话语仍然坚信不疑，他没有因为被关在地牢里而丧失了志气，反而能够刚强壮胆地面对西底家，而且他到了此地步仍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妥协神的话语。这时耶利米请求说，第二十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坦率的耶利米直接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不是拐弯抹角，也没有说假话来讨王欢喜，来换取自己的自由。第二十一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虽然仍是关押在囚牢，但环境比之前的地下坑至少要较为人道，条件也比较好，也有较大的自由，可有访客。在那里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饼铺街是古代城里典型的街名，以集中于街上同行业的店铺为街名，直到饼用尽，指耶利米之前所预言的饥荒如今应验了。那么接下来耶利米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有待明天的经文揭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了耶利米这一章的经历，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心中有万分的感慨呢？怎么那么忠心良善的仆人竟然沦落此下场，被关押在囚牢了呢？亲爱的，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神呼召耶利米时所说的一段话，耶利米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 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必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相信，虽然过程痛苦不堪，但神的同在环绕着耶利米，保护他，安慰他，给他力量，继续为主而活。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了耶利米的忠诚和信实来感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忠心地来跟随您，说你要我们所说的话，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相信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帮助我们不怕人的威吓，也不惊慌，单单地忠心传递神的话语。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将那污蔑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惭愧。我们相信主你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